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月11号到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湾北高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黄历新年将至，台北市部分法轮功学员近千人1月15日在陆客必到的景点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上向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有经过的陆客拿起手机照相并询问了解法轮功真相。台北辅导站负责人蔡守仁受访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很感谢李洪志老师完全无私地带着我们修炼，师父只希望我们能同化真善忍。集会中法轮功学员们合唱了法轮大法好，师父新年好，师父啊谢谢您，为你而来等歌曲。
无惧中共干扰，韩国釜山如期上演神韵。韩国神韵主办方曝光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内幕后，引发外界持续关注。据悉，神韵主办方和剧场方无惧中共干扰，釜山文化会馆将如期上演神韵。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2月10日到12日在釜山文化会馆上演3天4场演出。此前釜山文化会馆接到一份来自中共驻釜山总领事馆的公文，要求取消向神韵艺术团提供演出场地，同时还以中韩关系发展以及釜山和中国的合作为条件，要求釜山政要和公务员及文化界人士不要参加和支持神韵的任何活动。对此，神韵韩国主办方立即在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前召开紧急记者会，谴责中共的这种不当行为。
俄罗斯多个地区举办冬季学法交流会，伴随着新年的到来，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冬季学法交流会如期在多个地区同时举办，总结过去一年在修炼路上的不足，共同分享修炼路上的提高与领悟，希望在新的一年更精进，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2017年1月3号到5号西伯利亚地区多个城市，包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巴坎、托木斯克、切列姆霍沃、安加尔斯克、乌兰乌德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伊尔库茨克市参加冬季学法交流会。在2天半的时间里，学员们一起攻读了转法轮、集体练功，然后一起分享了在过去的一年做好三件事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愿人好你才好。以前妈妈总对我说，愿人好你才好。那时的我理解不了这句老话的真正含义，总以为她是妈妈为了教导我不去怨恨别人，特意说来宽慰我的话。后来走入了修炼，接触到了很多超越于常人间的高深知识法理，才明白了这些古训老话的背后其实都有着被我们遗忘了的深层含义。现代西方的科学家已经证实了人的思想也是一种物质存在，那么即是说当人发出一种思维时，会对应产生一种物质或能量，这种物质或能量就会表现到现实生活中来，对他人或当下的事态产生影响。这个理论正好印证了修炼界所说的相由心生和好坏出自一念之力。那么当我们怨恨别人，对别人产生不好的想法时，这种负面思维带来的物质就会扔向存在于另外空间中被我们怨恨之人的身体空间场。虽然这些由我们的负面思想产生的不好物质他人看不见，但他人却能实在的感受到。 于是在这些消极物质的作用下，人是不会感觉舒服的，所以就会影响到人的情绪行为，那么他人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恶劣。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对一个人生出恶念，看其不顺眼时，那个人的表现就真的是处处与我们作对。反之，若对一个人生出善念，没有不好的想法时，那个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十分友善的。所以老话所说的“愿人好，你才好”，可不是现代有些肤浅的人认为的唯心主义。人的观念可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但看不见，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它的作用和力量，因此不能盲目地排斥它。正如空气一样，肉眼都是看不见的，但空气对人的作用却非同一般。而且如果一个人老是不希望别人好，遇到什么事情都睚眦必报，与人争斗，最终的结局就是害人终害己。就像一个故事中说的，一匹马老是怨恨野猪来和它争同一片草地上的草吃，就去恳求猎人帮它报仇。最后猎人如他所愿，帮他除掉了眼中钉，但猎人同时也给他套上缰绳，每天骑他。于是马在报复了野猪之后，自己也失去了自由，这便是不怨人好，自己也要遭殃。宇宙是由真善忍特性构成的，法轮大法教导人们向善，做好人，提倡真善忍。那么其实一个人做好人，处处为别人好，不光是他人受益，社会受益，自己本身也会受益。所以法轮大法的红传对人来讲真是一大幸事。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打压，很多公检法官员成了邪恶的帮凶，助纣为虐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但很多最终遭到了报应。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也有正义善良的人们不畏强权，暗中帮助法轮功学员，因此得到好报，升官发财，好病的也不少。这就是典型的愿人好，你才好呀。
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看实修的内涵，作者关心。修佛是修善，为什么孙悟空是一路打杀而修成斗战胜佛？妖魔不扫除是不会自己跑的。人的七情六欲是内患，外在的磨难都是内患的对应，患难之中见人心，修内而安外。孙是小子的意思，纯阳之体，妖魔鬼怪都是阴邪之物。孙悟空最可贵的是大无畏的精神，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才敢与妖魔开战，否则根本就没有修炼的机会。只要战士一开，就能看到自己的缺点，这就是悟道。孙悟空会发现，所谓的妖魔鬼怪的外患，是因自己心魔内患而安排，内患除，外患灭，能悟到思想及心境中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扫除一空，是金棍棒打出来的。悟在先而舍近在后，不实战，企图占山为王的七情六欲是请不出去的。如果孙悟空战斗中一面修正自己的不纯正，就会越战越勇，越打越神通。反之，如果孙悟空就是一味的想置妖魔为死地，而不知道内着修心，就是两个妖精打架，大名鼎鼎、威风凛凛的齐天大圣，就会被名不经传的妖魔鬼怪打得丢盔弃甲，曾经就被一个小小的红孩弄得昏死过去，受尽磨乱。当孙悟空能修正自己以后，降妖伏魔中能力不足，神仙不请自到，磨难的目的达到了，妖精就自灭。 那些磨难都是佛道两家的神仙安排来成就唐僧师徒的。妖精不够用了，就安排坐骑稀里糊涂的下凡，然后自己装模作样的收妖精。如果妄修自己只是一味的降妖伏魔，打不过就请神仙，神仙是不会帮忙的，否则那么久远的安排不就白忙了吗？唐僧宏大誓愿中的大善制约，孙悟空才有修炼成佛的机会，为善而除魔，修真火眼金睛的明辨正邪，不被善制约，孙悟空就是一个妖精。没有火眼金睛的明辨分毫的悟真，唐僧早就被妖精吃掉。因为人修炼是从做好人为起步，人为情活着，因此孙悟空是一个猿猴模样，那是真相。人的正念不断的升华过程，就是清除心猿意马的情魔，成就今生的过程，这是真神的真身。唐僧师徒五个的所谓个性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修炼人。行万里路的过程，就是消业悟道中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求真向善，救度众生，首先要有降妖伏魔的勇气，然后才有吃苦耐劳中悟空得到的实修机会。这是我这段时间实修体会，借《西游记》的孙悟空而完整呈现。奇妙的是，修改这篇短文的过程，因为人修炼是从做好人为起步，人为情活着，因此孙悟空是一个猿猴模样，那是真相。写这一段的时候，竟然自然而然地明白了过去修炼中总被色魔干扰的根本问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得执着一无漏才是真空，斗战胜佛孙悟空的真无为。
知识与文化二，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吴侃，中文中有一个词叫东西，记得小时候喜欢问为什么，就问大人什么是东西，大人说把事物叫东西，我又问为什么把事物叫东西呢，为什么不叫南北，不叫东南西北呢，大人说就是这么叫的，过去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大人的说法没有解释我的疑问，但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很多年，直到后来看了转法轮，才解开了我的这个心结。因为这个世界有两大体系，一个是东方体系，一个是西方体系，人们一般讲文化都讲到东西方文化，所以中国人用东西来概括这个世界，且东西方这两大体系还延伸到更遥远的宇宙体系，还不只是在人能知道的世间有这么两大体系，可想这是古人的智慧。可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呢？这就讲到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或者说修炼文化。讲到神传文化，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带有历史上某种文化色彩，人们接受了这种文化。其实还不只是这样，就如同东西这个词一样，中华文化中的内涵是在经历漫长的岁月走到今天沉淀下来的，人们发现很在理，而且其中的哲理或者是讲的事情，在今天人类的探索中发现竟然是有很深的内涵。那么深奥，不只是东西这个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是跟修炼有关，跟神佛有关，跟这个宇宙有关的。例如在上面有一段话讲，大人的说法没有解释我的疑问中有说法一词，中文把说和法合在一起用，说就说了，为什么还加上一个法呢？看了解体党文化才明白，是为了强调，因为佛家讲法是讲了一个理，告诉了人宇宙生命的奥秘， 人们认为佛家讲的这个法很对，很在理，在说话中为了强调说的这个事，就在说的后面加上一个法字，成了说法。后来人把它引申来用，不仅有说法，还有办法、想法、做法和方法，里面的法字是起到了一个强调的作用。人们发现道家讲的修炼之理也很对，也就出现了与道有关的词，如把理说成道理，把人的品行说成道德，因为德的来源与人的品行有关，把路说成道路，因为道家修炼也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当然上面提到的方法这个词中的方也很有意思，让人联想与方有关的词还有地方、方志、方言、方物、方圆、方鱼、方语、方式、方向，甚至开药都叫药方。成语有教导有方、贻笑大方、变幻无方、仪态万方。为什么这么强调方呢？直到有一天看了神韵演出，一下明白今天地上的人是来自茫茫宇宙中不同方位的天体，方在这里表现的是不同的范围。场组成的词语还特别强调独特、特有，所以过去有一个词物以类聚，人以方分。近代有的人说这个方是比物，错的，应该是群字，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在这里群和方是一个意思，不同方位的生命是一群群来的。还有我们说这两个东西很相像，往往会用一个词仿佛，也有写作仿佛。在这佛佛两个字相同，佛是后造的字，为什么是仿佛呢？这和传说有关，中国有女娲造人，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传说，神佛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人是佛的形象，所以用仿佛来比喻很像。这类词语还有很多，细心去找会发现很多。坚持零口供反迫害，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们当地有位同修在2000年12月31号到北京天安门正实法讨公道，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被北京公安人员抓捕迫害，2001年1月4号被本地公安派出所人员接回送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受审。在问不出有价值口供的情况下，国保队长最后问某某，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这位同修气哼哼地回答练。国保队长又问还维护不维护法轮功了？这位同修接着答道维护。反思分析，第一，其实应当拒不回答邪恶的任何提问，回答了等于中了邪恶进一步迫害的奸计，等于给了邪恶一个迫害的理由。第二，气哼哼地回答已经有点常人的匹夫之勇了，已经偏离了法的标准了，法的威力不能展现，不但起不到震慑邪恶的作用，反而会激怒邪恶迫害。结果从北京回来的当天晚上，这位同修就被送进了看守所刑事拘留，被迫害了一个多月，损失很大。好了疤了忘了痛，15年后的2015年7月，因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轰轰烈烈地在省级公路两侧大面积悬挂大法真相资料，被省公安厅列为所谓的大要案。在省公安厅派人侦破案件的过程中，受牵扯包括这位同修在内的6位同修被抓捕迫害，详细情况这里不讲，单说这位同修被抓捕后没有汲取15年前那次被迫害的深刻教训，在公安人员所谓的审讯过程中，不仅没有一开始就做到零口供， 反而在省公安厅人员恐吓及伪善诱骗下，说了一些不应说、不该说、不能说的事情，最后对公安所说的事情竟成了自己受迫害的所谓证据。其中有一条是说了自己曾经在明慧网上发表过文章，结果被冤判了10个月迫害。如果被抓，一开始面对邪恶，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祥和的心态，按照师尊的教诲，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去做。这位同修根本就不能被起诉，很快就能被放回家。当时从公安内部人员传出的消息都说，根本没查出他啥大问题，事都是他自己说的。另外，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公安的伪善诱骗问题。有些公安人员在10多年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从收缴的大法经书及有关资料中，还有接触的一些游大中，甚至大法网站，还有海外特务那里，可能了解到了很多内容。当煞有介事或表现的有鼻子有眼的对你倾倒时，你一定要注意了。只要你保持正念，你就会发现其中的破绽，邪恶就骗不了你。但你如果认识不到他正在堵你，你就可能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最后他就无孔不入的把你诱骗了，弄不好就会让你邪悟。还有一个诈供问题，笔者在被非法关押审讯中有一次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某公安人员假惺惺地说，瞧瞧你，这件事你还不承认，人家谁谁都把你供出来了，你还抗拒，多傻。当自己表示不相信时，他们还晃了晃手中的笔录，是假的。邪恶的公安就用这种离间欺骗的方式骗了另外一位同修，承认了所谓错误，结果加重了自己和同修被邪恶迫害，教训惨痛。综上所述，当面对邪恶非法审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零口供，才能避免邪恶迫害，至少能减轻迫害。
对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一点修炼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祝灿荣。2016年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在本地区召开，自2016年8月18日起一连6天在举行会议，我们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集会讲真相，同时在多个有与会者出入的重要地方，从早上起一直到晚上张挂起真相长城，希望与会者关注中共罪行，呼吁善良的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元凶。有一天，我们也同往日一样开好了真相点摊位，拉挂好真相长城，同学们就各自去派真相资料了。当时留我一人在看档，本来我们的真相摊位和真相长城与邪恶团伙相聚，就楚河汉界各一方的在马路的对面。正当我弄好真相摊位转身看去对面时，对面有一班警察，同时有很多的邪恶团伙，其中两个邪恶团伙拿着一条邪恶横幅从斑马线过来，各拿一头横幅，正要挂到我们真相摊位前面已挂着真相长城的位置上。对面的警察正在看着这两人的行动，但不管，我也不动声色地看着，心中有如看而不见，平静如水。两个人弄了几下还未挂，拿着邪恶横幅无声无气地就走了回去。时隔约2个月左右，到了2016年10月的一天，在我们陆客真相点上又出现了同上次相似的过程。我们已挂好真相展板和真相横幅，同修正在讲真相，全三退。另两个邪恶团伙也拿着一条邪恶横幅过来，正各抓一头要扎在我们的真相横幅上面，离我们约20米左右，正好给我看到，但我也不吱声，又如上一次一样不动声色地看着。 同时轻声地跟正在向路客车上举着展板的同修说，不管他，看也不用看他，就做我们该做的事。最后两个人弄了几下，看看周围还未挂上，拿着邪恶横幅静静地又走回去了。到真相点收档后，走到回家的路上时，我把当天的事和上一次发生的事与另一个老同修在法上交流时悟到，从这两次的亲身经历中突然体会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这一层的法力有谁能治万动，其实都是只有我们的师父啦。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们不给邪恶市场的时候，他马上就走。我们大法弟子修炼中遇事时，只要我们能守住心性，师父就能做。师父的无所不能，大法的无所不能，师尊的佛恩浩荡，大法的威力就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叩拜师恩。后记，在修炼中对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一点体会，曾多次想写出来，希望能与还身处有关方面的同修交流，希望能在法中互相鼓励和共同提高心性，排除干扰，减少损失，能更好的主施正法，救度众生。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成文。在明慧网2017年1月10号诗词神笔世间行的交流文章中，开头说，神笔镇人妖，快刀揽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这是师父在红岩二中的诗词震慑。从法中我悟到，写文章揭露迫害，写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记录师父传法中的点点滴滴，见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这都是在反迫害，是在用写文章的方式注视正法。对于在写文章方面有专长的同修而言，这也是师父慈悲赐予的一大利器。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师尊所赐的神笔，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这段对我的点悟和鼓励很大，同时也想到师父安排给我正式法的以上两件事，也得要写出来，不然对不起师父的用心安排，对不起有关方面的同修。虽然我写文章方面没专长，但在师父的再次点悟下，我也不能再迟了，放下一切，及时把以上两次正式法的过程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一点点的帮助。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以上是目前个人层次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时刻保持正念，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16年12月26日至29日，连续四天，我参与全球电话大陆文宣系统专案拨打。以往拨打专案都是公检法司系统的，拨打文宣系统专案是第一次，感觉不一样。现在跟大家分享拨打的点滴体会。这次我一共拨打96个号码，接听率 56%， 其中有各省新闻出版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办主任或宣传部长，各类报社的编辑、记者、广播站、广播电台、教育局、电话教育局等等一些部门的号码。而接听率最高的是广东省两个案例， 99% 接通，只有一个号码没接。以往拨打公检法司专案，广东省的接通率不高，而这次却出乎意外，现仅举一例。如某市教育部门的一个座机，此号码拨了10通，第一通听22秒，说你还说就报警抓你，然后挂断。我一点都不动心，保持正念，一通接一通拨过去。在这过程中有听几秒挂的，有一接就挂或不接的。拨到第9通，他听了6分43秒又挂断。此时我觉得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弱，还有就是要让他知道 离他不远的四会监狱是怎样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我又拨过去，这时他不仅没挂，而且不说话，静静听了11分23秒。我说，先生，我们曾经是同行，我在大陆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98年有幸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健康，受益良多。广东台山是属于侨乡，你们台山有很多亲人都在海外生活，相对来说你们的思想比较开放，比较超前的，改革开放，经济搞活，你们都想怎样赚钱了，好像觉得法轮功跟你们没有关系，国家不允许练你就别练，你练就是找麻烦。讲到这儿，我的鼠标无意点了一下同修名字后面的链接，一看原来是师父2012年的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人在谈话中，在面对大法弟子时表现的态度是站在邪恶立场的。如果是这样，那世人不危险吗？也就是说，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我抱着正念，怀着慈悲的心，一字不落地读给他听。听完后我说，先生，您明白了吧？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更了不起，冒着被抓、被判刑、酷刑折磨、打毒针、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下，17年来依然坚持不懈地给大陆民众讲真相、派资料、送光碟。海外大法弟子日夜不停地打国际长途给大陆同胞讲真相，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陆同胞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大劫难过后还能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讲到这儿，我很自然讲，资本伟岸，大法红传，活摘器官罪恶，高官落马，三退大潮。作为文宣系统，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7年里，你们起到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1998年，江泽民任命陈志立为教育部长。99年720，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陈志立下指令，从省到市、县教育局都在执行上面的指示，揭批法轮功，要求大学、中学、小学人人签名表态，对大法犯罪。而且6月10号，江泽民已经被秘密带走。控告江泽民、审判江泽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被谎言欺骗、被利用迫害大法弟子的参与者还不明白真相，那么审判江泽民的那一天还有机会吗？讲到这儿，我把话题转到揭露四会监狱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等等。最后，我把网址、举报电话告诉他，他就挂了。其实还有几个号码也接听了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一一叙述了。这通电话打下来，我感到师父一直在加持我，我整个空间场被能量包围着。由说要报警抓我，到安静听真相，使我想起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引自《精进要旨二》。同时也感到作为修炼人，要时刻保持正念，尤其在参与项目中，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正念。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祝师父新年好，在新的一年里弟子更精进，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两可之间的利益，他选择了放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化名。在退休办理手续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在单位时， 领导曾让他到外地进修两年，按当时说法，进修两年算大专学历，回来后工资按大专待遇，可他刚进修了一年，领导就让他回来工作。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单位凡是这种现象的，或送礼或请客，都按大专待遇了，工资都上涨了一大块。玉也拿着档案到市人事局去办理退休手续，并把自己进修这事跟人事局人说了一遍。主办人员说，按政策规定，不到两年不能按大专学历待遇，不过这事也不是没余地，就我说了算，你回去把手续拿来我看看，咱们再商量。话语中明确暗示他，你要能明白明白，根本不算什么，这事不是什么大事。玉心里清楚，按当时送礼价码，只要拿上1000元，把钱夹在材料里，往办事人员桌子上一放，这事就算过了。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举手之劳的事，办成后每月能多拿100多元，而且还不是100元的问题，以后每年涨工资时都在这个基数往上涨，那就说不上多少了，这可是个大诱惑呀。玉回家后和丈夫商量，丈夫也是同修，两人在法上进行了切磋，共同的认识是这事不能做，不施者不得，修炼这么多年了，咱为了啥？这可是放下人心的一次大考验，这样的关只有一次，如果放弃了，以后还有机会吗？满天神眼都在看着我们呢，别给自己留下污点和遗憾。再说了，不该得到的你得了，说不上后边有个灾祸在那等着你呢，这事不能办，绝对不能办。认识提高了，心也就轻松了。第二天，玉来到了市人事局，找到了另一个办事人员，很快办完了退休手续。回到家里，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愉悦。
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顾这些年修炼的路，深感师父无时无刻都在精心呵护着弟子，使弟子在磨难中一步步地走了过来，不但自己受益，而且家人也受益匪浅。在此，我代表我的家人感谢师尊的大慈大悲。今天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把我的家人这些年受益的情况写出来，以见证师父的慈悲和伟大。在720时，邪恶对我非法迫害，进行罚款，扣发工资。当时全家几口人全指望我的110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妻子工作单位不景气，发不下来工资，而我又因写大法标语被单位每月只发200元工资，生活困难，只好跟亲戚朋友借钱。妻子没办法，就跟附近的印刷厂糊冰激凌三角纸盒，糊一个1分钱，忙忙活活一天才能挣7-8元左右。可就在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单位里搞工会换届，妻子被员工们推选为工会主席，每月有上级主管部门发800元工资。虽然工资不多，但却解决了我家的生活问题。按妻子来说，又没啥文化，字都写不好，能当一个几百员工的工会主席，这都不是偶然的，这都是师父安排的。2000年，儿子当兵复员，在家歇了一年，好不容易等到2001年单位安排子女工作，儿子刚上了3天班，就被政治部通知不让上班了，以此来要挟我放弃修炼。我不会放弃的。谁知等了几天，单位总经理知道了这事，
因为我在单位是生产骨干，曾为企业做过很大贡献，是单位里有名的好人。再者，总经理由于成分不好，在文革期间也受到迫害，他就给主抓政工的，也就是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副书记写信说，父母练法轮功，不要影响子女工作安排。这样儿子就又上班了，而且被安排在科室工作，现在成为一名中层领导。儿子上班后，出于工作需要，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谁知刚骑了五六天就被人偷走了。儿子回家哭丧着脸对我说，摩托被人偷走了。我笑着说，偷走了你不骑，只要人没丢就好。当时悟到，这也是旧势力安排，看我动不动这颗心，让我去这利益之心。结果等了四五个月，摩托又送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偷摩托的人骑着这辆摩托车去到街上抢包，被人们围劫跑不了了，就把摩托车丢下逃走了。这辆摩托车被派出所当成赃物没收了，因为是新摩托车，也没有挂牌照，派出所就把它当成了公用摩托。一个民警骑着这辆摩托到单位里来办事，被儿子发现，这算是物归原主了。这件事也很神奇，现在想起都不是偶然力。女儿上初中一年级时，正值01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学校让学生们都签名批判法轮功，女儿拒绝不签。一次我母亲哭着对我说，看见人家罚你那么多钱。因为我写法轮大法好，被公安罚了5000元，单位里每月只发200元，非法扣了我半年工资，算起来有6000-7000元，两下合起来有10000多元。母亲心疼的直掉泪，埋怨我写标语。女儿在一旁说，奶，你别哭了，你知道那字值千金啊。她说的那字就是指大法标语。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借他的嘴说的。女儿本来学习成绩平平，在班里排在40名以下。自此以后，女儿的学习成绩一跃成了前几名。初三被选中在培优班，升高中时超过分数线15分，考中当地一所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考中了一所医学院。本科毕业后又考中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读研。毕业后在一所理想的医院工作，并顺利地通过了各项的资格认证，现在是技术骨干医师。在师父的呵护下，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心想事成。孙女出生前被查出是脚奇，而且绞了2道，需要剖腹做手术。儿子对我说了这事，我对儿子说，最好不要动手术。儿子一听，很不高兴地对我说，绞了2道，要是出啥事儿，谁负责？我就在心里默念，求师父呵护，让孩子平安出生。亲家母和儿媳妇都在医院里工作，亲家母还是个领导，就找好了2名有名望的医生做手术，而且又找人看了一个好时辰动手术。就在动手术前，医生又叫做了一次检查，奇迹出现了。医生说不用动手术了，一切正常，可以顺生了。结果一切顺利，母女平安。这些年家人都支持我修炼，家庭环境也很好，而且都做了3退。妻子虽然未走入修炼，但悟性很好，从来不干涉我修炼。有几次还催促我到学法组去学法。逢年过节，他跟女儿也给师父行大礼，跪拜磕头。这些年家务活基本都是妻子干，不让我干，让我专职学法练功做项目。我想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不仅时时呵护着弟子，还呵护着弟子的家人。在此弟子噙泪割笔给师父叩头，谢谢师父。弟子只有好好修炼，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让师父放心，这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
卓古见今，你想这合理吗？作者齐整生。一，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竹而事。一次，蔡威公忽然关起家门来，放声痛哭，连续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流出血来了。邻居有人听到哭声，觉得很奇怪，问道：“你为什么哭得这么悲痛呢？”威公说：“蔡国国家快亡了，没救了。”邻人问：“怎么说呢？”威公说：“我听说重病将死的人，再好的医生都救不了。国家快灭亡了，什么样的计谋也阻止不了。我几次劝谏君王，君王完全不听，所以我知道国家快亡了，没救了。”邻人听了威公的话，就全家搬到楚国去了。过了几年，楚王果然出兵灭了蔡国。此时魏公的邻人在楚军中当上了带兵的小将官。敌人见楚兵抓了很多蔡国的俘虏，便关心的来查问，可有以前的亲戚朋友，无意中却看到了魏公也置身在俘虏群中。敌人问魏公：“你不是早知道蔡国会灭亡吗？怎么还落到这个下场？”魏公叹了一口气说：“是啊，但我会成为俘虏也是活该的。我听说言辞只是行为的奴隶，行为才是言语的主人。我说的话你却能化为行动，所以你今天成了主人，我成了奴隶。说来这不也很合理吗？”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竹而事。既然是已经感到邪恶腐败透顶的主子，为什么不远离避祸呢？二，你想这合理吗？魏文侯每次和段干木见面谈话，总是从头到尾恭恭敬敬站着，再疲倦也不敢稍有懈怠，但和翟璜说话则大大咧咧地靠坐着，姿态非常随便。翟璜以为自己贵为国相，而李煜却不及一个平民，非常不高兴。魏文侯解释说：“段干木这个人，我给他官位他不要，我给他财富他也不收，所以我对他恭敬有加。你就不同了，你想当官我就封你为国相，你想要财富我就给你发上清的薪水。你既然官也有了，钱也有了，还希望我对你恭敬有礼，你想这合理吗？”三，也有道理。杨朱举荐魏王，自称治理天下就像翻转个手掌一样容易。魏王说：“听说先生您家里只有一妻一妾，都还无法摆平，只有三亩大小的田地也无法好好耕作，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太夸口了呢？”杨朱说：“确实我家里有点问题，但您知道牧羊这件事吧，上百只羊一起放牧，只要小小年纪的牧童来赶，要他们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如果您嚷饶前一只羊，顺在后头拿棍子来赶赶看，管保是手忙脚乱。所以说能吞下整艘船的大鱼是不会游在浅水里，冲天而飞的大鹏鸟是不肯停留在小小的沼泽里。这是为什么？因为它们太大了，心智太遥远了。能治理天下的不一定就能治理其家，能成就大功勋的不一定能从小处去要求，这是很浅显的道理。”魏王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君据西汉刘向的《说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